刚刚我们看到91页倒数第二段，对不对？91页的倒数第二段，那佛陀说有因有缘啊，就是何因何缘，众生有垢以及清净。第一个回答就是，如果设一相是苦，一相是苦就是完全是苦，没有乐的话，那众生不会因此而执着这个五蕴。那另外一句呢，就是以色，因为色呢非一向是苦，就是因为色呢它不是完全是苦的，它也有乐，所以众生在这个有一点乐的五蕴当中会起懒惰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92页啊，92页这一段，第一段呢就是提到这个，就是因为众生有垢秽的原因。好，第三行，那清净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相反的哈。那如果色一向是乐啊，如果五蕴呢全部都是快乐的话，完全没有苦的话，那众生与五蕴呢不会生起厌离心。第二句，那因为五蕴不是全部是快乐，它也有苦，所以众生才会产生厌离，不乐解脱。那这个就是佛陀说有因有缘清净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讲义哈，补充讲义。补充讲义是第几页啊？107啊，107，瓜胡就是81经啊。富罗那迦摄呢，主张无因无缘，众生有垢以及清净。佛陀评论是出意语啊，就是没有实际的意义的话，不足记。那佛陀说啊，五蕴呢，因为非一向苦，非一向是苦的，也有快乐，所以众生与五蕴才有懒惰，才有垢秽。那因为五蕴不是全部快乐，也有一些苦，所以众生才愿意在这个五蕴产生厌离不乐解脱。这个就是有因有缘，众生清净。那我们杂含经啊，就是非一向乐，这边我把它框框起来，这个就是要叉叉啊，就这个是我们书本也是没有这个非字，它已经改过来了。这个是我引出来，这个是西贝塔啊，西贝塔这个地方其实是要修改过来的啊。然后第三行杂含这边啊，以色非一向是苦是乐啊，所以那个非就改成乐啊。那这个西贝塔就是希望正确版可以把它改过来啊，因为这个其实很蛮容易知道它是错误的啊。我们看一下角注啊，大家看角注44啊，如果对应相应部的话呢，是很容易理解，然后对应我们的汉译的论书啊，也是很容易明白。大家看角注44的瓜胡二阿比昙毗婆沙论，这个卷32，摩诃难当知，如果色一向是苦，无有乐分，众生不会生喜乐。啊，众生与五蕴不会生懒惰。以色非一向苦，因为色呢啊，由于色不是完全是苦的，也有少分的乐，所以众生会与五蕴喜乐产生懒惰啊。你看这个论书翻译蛮好懂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经，我们有时候看经文不太明白的话，你如果能够找到相关的论书啊，其实真的能够辅助蛮多的啊，你就不会乱解啊。 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一部经的大意。好，再来我们看108页哈，相应部的其实跟我们杂含是一样的，所以不用讲哈。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啊，108页这个。富罗那迦舍呢，富兰那迦舍是一个无因论者，看到吗？无因论者，他提倡就是我们这一部经所讲的81经，没有因缘、众生、污垢跟清净。依他啊，生死杂染跟解脱清净啊，非人类意欲的产物，它是偶然发生的。因此善恶不过是依习惯而定，没有所谓的善恶业果。所以这个就是无因论者啊，无因外道的主张。他认为生死解脱啊，不，生死杂染跟解脱清净都是偶然发生的啊，偶然的啊，没有所谓的这种相应的因果业报啊。那这种说法是很危险的，很危险的啊。其实我们现在世间上是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有很多那些杀人犯 啊，就是杀人好像跟杀鸡一样啊，没有什么感觉。那这种就是无因论者，他认为自己造恶业没有果报的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啊。相同的，如果是杂染，他是针对于这种贪爱的话，那他也是会做很多贪爱烦恼的行为啊。这个就是81经。再来呢，就是82到85经是比较简单的。那大家就是我们看经文呢，就边对这个补充资料这边，其实它蛮简单的哈。82到85经，大家翻开书本92页哈，92页的摄诵呢不用讲了，因为它蛮容易找的啊，没有什么困难啊，所以就不用讲。那大正82经到大正85经是蛮相同的啊，我们大概讲一些不同的地方。我们先讲第一82经。那佛在支提竹园精舍啊，那世尊告诸比丘，多闻圣弟子于何所而见无常苦，就是你在哪里能够观察到无常跟苦呢？那佛陀说啊，就是在我们的五蕴，在我们的五蕴就可以观察到无常跟苦。好，再来我们看93页。那佛陀说，这个五蕴是无常的吗？是。是苦的吗？是。所以无常苦变异法当中就没有我，就无我。那第二段呢，就提到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就是五蕴都是这样。那所有诸色，所有五蕴，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好丑远近，这个就是五类十一相，还记得吗？好，有五类，五大类，有十一个项目，一切都是无我，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啊。那如果能够观察无常苦无我，就能够厌于五蕴，不乐得解脱。这整部经的重点就是这样而已啊，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差不多啊，前面的经文。那83经也是大同小异，84也是。所以大家要翻开94页哈，我们看84经第二行，五蕴是无常的，无常所以是苦，苦所以是无我啊，所以知道一切是非我不异我不相在，这个名为正观啊。这个我们在第一经的时候就有看过了，对不对啊？就名为正观。那多闻圣弟子如果能够于这个五受蕴观察无我无我所，那就能够于诸世间无所取着，自觉涅槃。所以这个于诸世间感觉就是五受蕴嘛，对不对？那破了我执的话，那对于世间也不会再执着。 好，再来我们看85经也是差不多的，85经也是一样啊，就是一些关键字不一样而已，其他全部都一样的。那所以我们就是不用看了，85经也不用看，那我们看补充资料哈，看补充资料，因为相通的啦，相同的，所以我们就不用看啊。补充资料的108页啊，82-85经，主要经文大意是观察五蕴是非我不依我不相在，名为正观。那问答的定型句呢，都是五蕴是无常苦变异，非我不依我不相在，大同小异，都是这样。82经呢，解脱的定型句是观察五蕴厌不乐解脱。83经观五蕴得解脱，那解脱的话就是解脱生老病死。84跟85呢，就是能够观五蕴，就是于世间无所取着，自觉涅槃。所以大意呢，其实这几部经都是一样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，好，那我们进入86经，86-87还有33-34经，这四部经呢，其实是也是大同小异的，但是它就是有一段文比较需要解释啊，因为这一段文就是其他的经比较没有出现过的，所以我们就要来说明一下啊。大家翻开书本啊，书本96页啊，96页。大正86经第一段，佛告比丘，如果大家看这一段经文哈，我们先看书本哈，然后待会我再给大家看说书本跟补充讲义的不同啊。书本呢是提到说，世尊告诉比丘，如果无常的色而有常恒不变的话，那这个色就不应该有病有苦，大家听清楚啊。如果无有常性的五蕴，它却是恒常不变的话，那它应该没有病苦的，它不应该有病有苦，那应该于色呢，应该以五蕴有所求，欲令这样，不令这样，就是希望。就是希望五蕴呢能够这样，不会那样啊。相反的，那由于五蕴是无常的，所以五蕴呢有病有苦，也不得啊，你也不能说想要这样想要那样，就是你没有办法主导就对了啊。那这三行经文呢，接下去你看接下去的哈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对不对？往下看呢，就是我们跟前面的经文一模一样的。那佛陀说啊，比丘，这个五蕴是常无常啊，然后一直到后面你看哦，跟前面一样样的，所以我们后面就不要再讲了啊，因为跟前面一样。87经也是如此哦，87经，然后33经也是如此，33经也是如此，然后34经也是如此。他后面那一段都是一样的，无常苦无我的修法都是完全一样，这样可以吗？总共四经，那现在我们要处理的就是第一段，它的经文不一样。那我们的书本呢，大家看这个96页的脚注一，有看到吗？96页的脚注一，那这个编者呢，他是参考这个蔡老师啊，蔡其林老师的这一篇论文，把这个经文呢统一了，全部修改的是一模一样的。他把86-87-33-34的经文几乎改为一样的模式，本来大正藏是有不一样的模式的，他把按照蔡老师的文章呢改为全部一样模式。那改为这个模式呢，其实是要特别留意的哦，在学术界呢，我们是不轻易修改 经文，我们可以做脚注，你在脚注那边把你的意见可以写出来，但是不要跟动上面的经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哈，大家知道吗，我们比如说现在我告诉大家哈，但是如果是说没有听课的人，他拿到这一本书，他以为阿含经的经文就是这样，但是已经修改过的不是大正藏原本的经文。那这一种做法呢，是我们在学术界是不被鼓励的啊，因为你这样的话多几代啊，你看哦，我们现在是2023嘛哈，比如说再过了20年，大家已经不知道原来阿含经的经文面貌是什么了，因为传送这一种书之后啊，大家就以为这个就是原来的。所以我们在学术界，我们在福严后观法师培养我们在审查经跟论的时候呢，我们不会轻易跟动这个经文，不会轻易说这个，虽然它有一些地方不太正确，但是我们做脚注说明就好啊。那这一个呢，大家如果比对我的补充资料的话，我就收集了一些材料呢，就是知道呢，这几部经啊，其实除了蔡老师以外呢，还有一些教授也有研究的，对蔡老师有给评论的意见。那我看了之后，我也觉得说，包括应顺导师。应顺导师他在他的汇编里面他也没有跟动这些经文，他没有跟动，所以我有引出来嘛哈。你看那个后面表格后面呢，我引了导师两本书，导师都没有跟动经文，没有跟动经文，他也没有比对出来说哎哪里有错误啊什么，所以证明说其实应顺导师是知道这几部经是不太一样的他的翻译。那在目前呢，我看阿含的资料里面呢，像庄春江老师他也是没有跟动，他只是认为说经文不一样的文字呢，有可能是诠释的角度不同，那不像这个老师那样、哦、直接把他经文修改。那这个是我在这里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们有过这个学术的训练哈，所以我把原文给大家看，就是在补充讲义108页这边，有没有？补充讲义108页，我做了这个表格是最长的啊，就是你看86、87、33、34经，有没有？那接着呢，还有110经，有没有？还有316一直到317、318经。你看我把杂含全部有的这个全部找出来，那我发现呢，全部找出来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明显的看得到它有两类模式。那当然我也有参考这一些教授的研究成果了哈，他引用的一些经律论我有把它引出来，确实也是有他的理由哈。不过他们基本上呢会修改经文，杂含的经文的理由主要是参考相应部的经文，巴利的经文。那巴利的经文是不是完全可以用来订正杂含呢？在学术界也没有全部一致的意见，有些认为可以，有些认为不可以，有些认为要审核啊，某些地方可以，某些地方不可以啊，因为不同系统嘛。因为我们杂含经是梵文本，巴利文是巴利本，所以不同的版本，所以他们可以允许有不同的经文，不同的含义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讲义，这个啊，看补充讲义这个。那我有试着用我的方式呢，会白话给大家听啊。你看这样子的解释可不可以接受？我有把不一样的经文呢标示出来给大家看哈。我们先看这个86经，如果无常的色而有常性的话，那色法不应该有病有苦， 也不应该于色有所求。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欲令如是就是想要这样，不要那样，就是能够控制我们的五蕴就对了哈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比较特殊的就是它有所求这个关键字。如果是说我们把五蕴当成是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的话，我们就不应该有所求。为什么？大家听清楚我的问题哦。如果五蕴是恒常不变的话，我们就不应该升起对五蕴的祈求或者要求。你不用去要求它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都一直这样啊，它18岁就永远是18岁啊，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有所求的，因为不必去担心，因为它不会变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不应有所求，就是你不必去做任何的要求，因为它是不可能变的。好，相反的，大家看这个第三行哈，由于色是无有常性，所以呢，色呢会有病、有苦产生。意得不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，这个就是有一点难解。所以我们的书本呢，就是这个蔡老师呢，把这个改掉，就是这个我框框起来的字眼，他改掉就是这个。得不呢，它改为什么？不得，或者是它改成是应，它改成是应，书本是应，应改的应。那如果是说我们不要改的话，这一句话呢，意得不欲，我会这样白话了，因为前面提到说由于这个色是无常的，所以有病有苦，也就得以不希望使令他这样，不使令他那样。所以我把这个得，不是我这个得是没错了哈，然后不欲呢，我把它白化为不希望，你就得与不希望五蕴能够这样，或者是能够那样，因为它是无常的嘛，所以你根本没有这种能力去改变它啊。我不希望它变老，我不希望它生病，你这种不希望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它本质就是无常的。这样明白啊？那好，87经这种就我就更有信心的解释了，就是不用跟动经文哦，我也可以解释。你看到87经，因为色是苦的，大家留意关键字哦。你看到86是无常，你把无常圈起来，87是苦，33是无我，34也是无我，所以他讲三个关键字，就是无常、苦、无我。你把关键字圈起来，无常、苦跟无我。好，87经，因为色是苦的，这个苦我们说不是痛苦嘛，这个苦就是不安稳、不安乐嘛。因为五蕴是苦的，如果你认为五蕴不是苦的话，那它不应该有病有苦产生，也不应该与五蕴想要这样想要那样。这个框框的字就是我补上去的。好，第二句，因为色是苦的，不安稳不安乐，所以五蕴呢本身是会有苦有病产生。那因为五蕴有苦不安稳，所以才得与色有所改变的要求。那假如它恒常不变的话，你根本都无法转变，那就是因为它是苦的、不安稳的，它是无常的，所以你才得与希望色 有所改变，五蕴有所改变。就是比如说，我知道五蕴是无常苦的，那我才有机会把病治好。如果它是恒常不变的，病就永远是病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这句话呢，这个义德与五蕴，欲令如是不令如是，我会站在反面的角度来解释，说就是因为它是无常苦无我的，所以你要让这个色呢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转变才有可能，这样就不用跟动经文了。那你看三十三经也是这样哦，因为色是无我的啊，如果色是有我的话，那就不应该有病有苦，也不应该啊想要与五蕴啊这样或者是那样。那因为五蕴是无我的，所以与五蕴才有病有苦，也得于在五蕴有所改变的要求啊。如果你很丑啊，你可以去做一些美容啊，啊，就你可以改变一些，能不能改变到什么程度不知道，但是它可以转变。所以你看我们修行其实它是得于改变我们的业生色，在南传它称色法有业生色，就是业生色就是你与生俱来的业力感得你的果报身，叫业生色。也有一种色法呢，叫做时节生色。时节生色就是潮湿啊、干燥环境啊影响你的色法。然后还有一种色呢，就是叫做心生色啊，你的心情好，哎，你就容光焕发，所以叫心生色。所以色法呢，南传它分这几类是蛮好的：夜生色、时节生色，还有心生色。那我们修行呢，如果我们的心地呢是善良的，是光明的，做任何东西都是清净光明，而且我们有修戒定慧，那由于心生色啊，心内心里面可以改变这个色法。所以你看呢、啊、有一些老和尚哦，他的照片哦，你看他的照片哦，你看了就是觉得内心很安定啊，你没有发现？有一些人呢，你看他的照片就是很恐怖。所以你看一些老和尚啊，他修行就是你看他的相貌就是叫心生色，就是他内心里面呢的善法啊，这种修道的气质呢改变了他的容貌啊，改变了他的容貌。那这一种改变呢，他连就是本身的这个业报体啊也会有一点转变，所以不是说完全不能转变的，它还是有一些可以转变。当然有一些重的业你就没有办法改变，比如说你天生下来是瞎眼的，那一种就比较难转变，对不对？但是一般我们的色身是可以转变，因为我们虽然是生在这个贫穷的家，但是你如果说你不知道缘起可以改变的话，你就觉得自己很苦，你的命很苦，那你不要要求改变，你就永远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就顺着这个业力去，这个就叫做业生色，你就不没有今生没有办法转变它。但是你觉得说如果心生色，我们的内心可以转变这个业的话，你今生多努力它就会转变。所以一个贫穷的人，一个没有智慧，一个痛苦的人，其实他可以透过自己的修持呢，还有内心的转变，它可以改变很多很多事情的啊。那就是这一些经文所提到的。那所以呢，前面四部经啊，啊，八十六、八十七、三十三、三十四，就是它的模式呢，都是差不多这样。好，差不多都是这样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一一零经，一一零经呢，它是另外一个种类。它没有很完整，但是它却是有相当的接近。佛告火种居士，这个火种呢就是拜火的啦，拜火的这种居士啊，就是 这些印度人。那他佛陀说啊，我们的色啊，如果是有我的话啊，那应该得以随意自在，你可以自己主宰自己，想要让五蕴变这样，想要让它不要这样。好，所以你看他是用德，他跟三十四、三十三、八十七是一样的，有没有？他是用德。所以这个德或者不德呢，其实他主要要讲的就是得到随意自在了。你可以随意自在，或者不能够得到随意自在。那这一部《意义灵经》啊，大家在讲义旁边注明一下，在我们书本是154页。你回去的时候再自己再去翻啊，现在我们没有时间，你注明在旁边哈，《意义灵经》就是154页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316、317跟318经。这三部经呢，它表达方式也是有一点点不同，但是这三部是一组，关键字也一样哦，大家把它圈起来。316呢是谈无常，317呢是谈苦，318是谈非我，看到吗？啊，无常、苦、无我，三个。那316呢？啊，我先解释316哈。316到318在我们的书本哪里呢？好，大家第几页？286到287、啊、大家有找到哈、286到287、啊、好，我们看316，那这个就不是用五蕴了，因为它是六处相应，所以它就是什么呢？它说眼耳鼻舌身意，六根是无常的，那如果六根是恒常不变的话，它不应该有苦迫、啊、有这种受苦迫的苦，那应该呢说什么呢？六根能够这样、啊、不要那样，那因为六根是无常的，有种种的苦迫，所以它不得于六根随心所欲，想要那样想要这样，所以这个不得就是不得随心所欲，得的话就是得随心所欲。那109页，那109页的话，你看这个317经，它就是换成是苦嘛，那318经换成是非我，一样的，所以它跟316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就不说了，它的文字是一样的，有没有？你比对一下是一样的，有看到吗？不，第一句是不应，还有应，第二句是不得，有没有？它是一样的。这三部经呢，它是跟相应部是一样的，跟相应部啊是一样样。好，我们再来看109页的下一个表格，汉巴经文还有汉译的论跟律啊。好，杂含34经啊。它对应的就是相应部22.59经。那如果是我划线的这个关键字呢，按照相应部的巴利文来看的话，它确实是第一段呢是谈德，第二段是谈不德。所以你看相应部的翻译呢，它是这样：比丘们，色是无常的，如果这个色是有我的话，它就恒常不变，它就有主宰性，它不应该转起生病，它与这个色法应该能够得到什么呢？我要让它这样，不让的、啊、令这个色法不要那样、啊、下一句，但因为色是无我的，所以呢色会转起疾病，就是社会产生啊病苦，不得啊不被得到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得到什么呢？想要设法这样，想要设法那样啊，你就没有办法做得到主导啊。所以巴利的相应部呢，它很明显的一个是得，一个是不得，两句不同。 所以你由这样呢，你比对三一八，大家对一下三一八，因为它谈无我嘛，无我，你对上面的三一八经的话呢就一样了。所以你看汉译的，我把那个得框框起来，第二句把不得框框起来，所以它对应相应不是完全一样，看到吗？哎，完全一样，但是它跟三十四经是不一样的。三十四经得跟不得刚好倒过来，不得在第一句，得在第二句。所以学术界呢就用这个巴利文的得跟不得的模式来修改三十四、三十三经这样啊。但是我觉得你不用修改也可以解得通就好了嘛啊，因为有时候它的意思不一定就是一定要修改。大家看一下角注四十六哈，这个就是庄春江老师的意见啊。你看庄春江老师的意见呢，他说南北传经文文意似乎相反，如果将北传的经文理解成他者的角度来看，南传经文理解成我自身的角度来看，则含义是一样的。所以庄春江老师基本上认为不同的角度而已，他没有经文没有问题这样。那我自己解读呢，我觉得好像也是这样，所以英顺导师他也没有改，没有改。不过哈，不过这些修改的人呢，也不是说他没有理由哦，他的理由也是很充足的。除了相应部以外呢，你看下面哈，我引的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生事，有没有杂事根本，还有四分律，还有四力佛阿比谈论，全部的这个都跟相应部一样。所以他们才有这些证据说应该要修改他们也是很多证据哦啊。不过我是觉得保留原来的经文面貌其实还是挺有价值的啦啊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啊，根本说一切有部比那耶僧事卷六。佛陀说啊，色无常，如果色是啊，不，对不起，色是无我啊。如果色是有我的话，不应该生起疾病啊，疾苦啊，病苦，而且能够呢于色中作如是色，不作如是色，就是你可以控制这个色法的意思啊。下一行，因为色是无我的，能够生起诸多疾病，所以你不能够对于色法想要这样或者是想要那样。所以你看它就跟相应部是一样的，有没有？它的模式跟相应部一样。下一部经，下一部律，他说杂事，杂事这一个卷三十九也是这样。佛陀说啊，比丘，因为色不是我，色非我，那如果色是我的话吧，他不应该病，不应该受苦恼。我欲如是色，我不欲如是色啊。我希望得到这样的色，我不希望得到这样的色。那既然不能够随情所欲，随心所欲，那你应该要知道色是无我的。OK， 再来我们看四分律啊。四分律啊，佛陀说啊，色是无我的啊，色是无我的。如果你认为色是有我的话，色就不应该有所争议，不应该受诸苦恼。那色是我，所以它应该能够得到自在。好，所以大家把自在圈起来，这个就是上面所讲的随心所欲。欲得如是色，不用如是色。但是呢，偏偏我们这个色法呢是无我的，而且色呢会不断增长，受诸苦恼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得，我们不能随心所欲，想要色法这样啊，然后色法不要那样。 就是他不会听从你的意思的。 OK， 再来我们看舍利弗阿比昙论也是这样哦。我们看110页110页第一行，那这里的问答呢是提到说，我们怎么观察这个苦无我无我想这两个、啊、苦跟无我想、啊、想就是一种观察的方法，它不是叫我们在那里做白日梦啊，不是，这个想呢就是观察的方法来的，苦无我的观察的方法。那这个观察的方法、啊、怎么修呢？佛陀说，比丘啊，你要到那个空闲处，视为五蕴是无常苦无我。 OK， 第三行，这个想呢就是要这样观察，如世尊说，色是无我的，那如果色是有我的话，色应该不会受诸苦患，应该得到自在随心所欲、啊、色要这样，色不要那样。第二句，因为色是无我的，所以色呢会受诸苦患，不得自在随心所欲，想要这样或者是想要那样。所以你看它跟相应不是一模一样，有没有？它跟相应不是一样。所以这样的修法，他说，比丘啊，你这样调心修令柔软，柔软以能够视为五蕴是无我的啊，那这样的话就是名为苦无我想，得到这样的名，得到这样的名分，名分名就是智慧嘛，得到观察五蕴苦无我的智慧，那分就是条件，得到智慧的条件啊。好，表格底下呢就是应顺导师的书，我引了就是华语集还有空智探究，导师所引的就是杂含33经，导师都没有改经文哦，没有改。那这一部经，这个经文呢跟相应部是不同的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说明哈。导师说，杂含经说一切行诸行都是无常的变异，所以说诸受皆苦，苦的意思就是不自在不自主，不自在不自主，所以它是无我的。所以苦、哦、大家要记得、哦、阿含经所讲的无常苦的那个苦呢，不是痛苦、哦、它是不自在的意思，不安乐不安稳的意思啊。如杂含33经说，世尊告诸比丘，五蕴无我，如果五蕴有我的话，不应该有病苦产生，亦不得于色，你也没有办法，你不得在五蕴当中想要这样想要那样。那因为色是无我的，所以色呢、啊、因为五蕴无我，所以五蕴呢就会有病苦生，你才得以希望五蕴要这样要那样。那这个得呢，我刚刚有解释过、哦、如果得跟不得是如33经的话呢，你这里的得呢，你的解释要把它解释为说，因为它是无常苦无我的，所以你才有改变的机会。相应不刚好是反过来嘛，对不对？相应不是反过来，但是如果33经的话，你的这个得啊，你要用这样的解释，就是说因为无常苦无我，所以我们才有改变五蕴的机会，病了你吃药它就会好，它不是恒常不变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所以呢33经这样的经文的脉络呢，其实它不是完全解不通的，它也可以解得通的，它也可以解得通。所以你看我们一般人，我们不是常常说吗，就是因为无常我才有坏变成好的机会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都固定的，你都恒常不变，那坏永远是坏咯，对不对啊？就是因为它是无常它是无我的，所以它有转变的机会，因为它是缘起的嘛， 他有转变的机会，你给他善的因缘，他就转变啊。OK， 我们看下面导师的解释哈，下面的解释呢都是在谈我啊，无我 ，Atman 啊，我的话就是主宰意识。那印度神教呢，都想象我们的五蕴身心呢有一个常乐自在的我。那在经文呢，经常说身心一，或者是身心意。这个就是一的话是什么？即蕴即我。意的话不同呢？意是什么呢？离蕴即我。有了我呢，就是成为生死流转的主体，还有解脱的主体。这个都是外道见啊。那依佛法来说呢，我们的现实的五蕴身心，这个我是没有的。我是主宰支配的意识，那所以佛说啊，我们这个五蕴呢，其实没有一个灵魂在主宰，无我无我所的，所以无我无我所本身就是空的含义。所以在圣道的修习中啊，佛陀教导我们知苦、断集、正灭，你把关键字圈起来哈，知苦、断集、正灭。依无我的缘起观啊，成立非常非断的生死流转。依无我的缘起，成立非常非断的生死流转，就是轮回观。那依于缘起无我观，达到生死的解脱，这是不共世间如实的中道啊。那下面呢，也是大同小异了。孔子探究所说的也是大同小异啊，那待会我再补充孔子探究的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看我们讲一下好了。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大家看一一一，第最上面啊，最上面。我们把这个修多罗的部分告一个段落哈。佛教界的论究呢，倾向于客观事实的观察，观察一切法都是无我。是空的，但是不能说气世间是无常苦，苦故无我。气世间只能说无常无我空，不能说苦，不能说苦啊。所以有情世间才可以说无常苦无我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那倾向于客观事相的观察呢，就是说无常。不，无我，我所常恒不变异法空啊，这个是谈，所以在很多经文只有提到无我，无我所常恒不变异法空，就是因为它着重在一切法，包含有情世间跟气世间，这样可以吗？啊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啊。